当神给你恩典去做某一件事，你就不会觉得艰难。让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持续忠心祷告，持续忠心读经，持续忠心奉献，你就是神在找的那个人，你就是他要拔擢的人。人的一生充满变化，我们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永不放弃，绝不轻言放弃，别撇下谁，别放弃生命中的任何人，就算这人再怎么糟糕，也别对着他说你永远不会变，万万不可。我们的世界宣教事工由我儿子负责，他的角色不可或缺。这些事工遍及全世界，每一项他都亲力亲为，从头参与。早些年，我差点就把他从团队里踢出去。有一次在路上，我说，我受不了你了。我们母子俩个性一样，所以常常吵架。他爱叛逆，我偏不顺着他。你也知道，和孩子共事不一定容易。我当时真的准备好放弃了，我还记得神清楚地对我说，别放弃大卫。在你的生命里，可能也有你想要放弃的人，也许神今天差你来，就是要听我说，别放弃，别放弃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必须离开某个人，也不代表你要放弃他，你还是可以相信神会动工，改变他的生命。我父亲一辈子为人卑鄙恶毒，我仍不断为他祷告。我并不是每天从早到晚祷告，但我仍时常祷告，求主拯救他，主啊拯救他。他80岁时终于转心归向主。他与耶稣同行只有3年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好庆幸我从来没有放弃他。别放弃任何人，神永远不放弃你，你也不应该放弃任何人。让我们来谈谈忠心。你知道吗？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，你们事工下一步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偶尔会给我压力，因为长期经营不见得有下一步。你现在有什么意向？爱主帮助人。最近我听到了一番话，让我感到有点困扰。内容是说，我认为这事工再也没有任何新的意向了。讲这句话的人才20多岁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总而言之，这种话我听多了，毕竟我真的没有什么新把戏了。我只是忠心的谨守神吩咐的事工，我定时报道，固定上台讲道，继续分享信息，继续写书，不断的继续维持下去。我为此向神祷告，我怕我真的不如从前了。或许神该重新挑旺我的火热，一个意向往往会催生出新的意向。我们总是在想新的办法对人传讲神的话语。我大可告诉你，我们如何运用惊人的现代科技来推广福音，但我不想浪费时间，因为那不是福音本身。总之，我们不是没有意向，只是我觉得没必要推陈出新。我们不用换新的轮子，现在的就很好。像胡牧教会就是一个典范。这次我们的团队牧师跟着来，我们的团队大到需要一位牧师牧养。这位牧师说，很难得有一个这么大的教会愿意花时间 进行一对一祷告，这很难得，没哪个大型教会这样做。从我第一次来湖牧教会至今没变，所以我说湖牧教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模式，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务必谨慎判断这求新求变的冲动，不应该只是出于血气，一定要小心。我说过，有时候神会引导我们往新方向走，但务必要确保这个方向是神的带领，算清楚代价，并且坚持走完。我敢告诉你，我这个人有始有终，从不虎头蛇尾。天晓得多少人在神的带领下大兴土木，却从不完工。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保罗讲得好极了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喜乐地行完我的路程，多好。我这把年纪巡回讲到这么多年，难道从来就不累吗？旅馆住得不够吗？你知道我最讨厌旅馆房间什么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旅馆老是以为房间不需要灯光，全部都黑漆漆的。我昨天认真决定以后出门要带台灯，我会买一颗最亮的大灯泡装上去，再把灯罩拆下来放在旅馆房间里，要多亮就多亮。阿们。虽然这是一件小事，但你也知道，当你住旅馆住了40年，你会忍不住说，就不能给我一个亮一点的房间吗？我结婚50年，讲道到现在41年，总共写了130本书，我衷心的谨守神对我的呼召，因为当我的时候到了，我想听见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有时候我喜欢打一个比方，你们有多少人曾经玩过拼图？好，试过大型拼图吗？很大的那种。当你到店里买拼图的时候，例如说我有一盒5000片拼图，改天带来给你们看一看。当你决定买一盒拼图时，一定是因为你喜欢上面的图画。神对我们也用同一招，对，你懂的，他给我们一幅图画，我们看见苗条的自己。有梦最美，饥饿相随，我们决定瘦身，加入健身房，新年新希望。一位健身房老板告诉我，有60%的注册会员每个月固定缴月费，从来不报到。很多人加入健身房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。如果你认识我一段时间，就知道我瘦了很多。我2年前开始健走，每天走5英里，除非天气不好或者我人在外地。我从13年前开始上健身房，同一天如果健身又健走，需要2.5小时。几个礼拜前，我和我的健身教练一起健身，那天的5英里路我已经走了3英里，我的血气说话了，血气是会说话的。对吧？有时你得退一步听他说话，再对他说，你真的很蠢。因为我们的血气没大脑，只会扯我们后腿而已。这件事说起来真的很好笑，我对教练说，我的血气刚刚讲话了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听得懂的。我说，我的血气刚刚讲话了，很好笑，声音听起来很可怜。他说，我下半辈子都得这样吗？ 我下半辈子都得每天走5英里路吗？我下半辈子都得一周到健身房报到3次吗？我说对，我就打算这么做，因为我很喜欢健身的成果。但是听好了，如果你想要得到成果，首先必须愿意付出。有人会看着买来的紧身牛仔裤说，这是我的梦想。这就好比拼图盒子上的图画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看我买了拼图，好漂亮。接下来你打开盒子，把拼图倒出来，心里想，哦，拼图最有趣的地方，尤其是风景画拼图。画面上有60%是蓝天和青草，甚至可能高达70-80%蓝天、青草、绿树。人生常常也是这样，你有没有拼过拼图，拼了老半天都是蓝天？你抱怨下一片如果又是跟刚才长得一模一样的蓝天，我就要发疯了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过用蛮力跟他硬拼？我们跟人生也是硬拼，我说这块就是这块，我才不在乎那么多，就是这块。很多人正在这么做。你生命中有一块拼图，你硬是要塞进不对的地方，因为你还没找到它正确的位置，你硬是把它塞进不适合的位置，这使你痛苦，对不对？蓝天和青草就像睡觉起床，睡觉起床，睡觉起床。我在台上讲到的这些时间，我真的很享受，但这些时间少得不得了。上台讲到之前必须花费的那些准备时间才算是真的多。阿们。我最不希望看到有人放弃。我里面热切想跟你们谈忠心。想当年我20出头刚出社会时，同一份工作做到老很正常。现代人则是疯狂换工作，当然有需要就换，我不是叫你完全不要转职，我的意思是别只是为了多一点点的时薪就断然换工作。人生多的是比钱重要的事，有时候你很想离开一个地方，神却希望你多留一下子。听好，神没叫你走你就别走，神没叫你留你就别留。时候到了，我们不该再随心所欲，而要开始随从神的心意去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仔细听我说。你可能处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，我就不叫你们举手了。你可能受够了工作，想结束一段感情，一心一意只想走人。但是如果你现在走人，违反神的旨意，你就不会有足够的经验帮助你前往你想去的下一站。我最近分享了一篇信息，我预先录好，免得出外不能录影，电视上总不能老是播同样内容，讲的是经验的宝贵。有些人不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，但你在累积经验。谁不想要有一个有经验的员工？应征时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，你有经验吗？坦白说，工作经验往往比学历更重要。大学学位很好，但更重要的是经验。有一些大学毕业生空有学位，什么都不会。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，这才是最悲哀的。当你自以为什么都懂，就证明了你什么都不懂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当你自以为什么都懂，就证明了你什么都不懂。人到了50岁才会明白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从前自以为懂，其实都不懂。神，只有你什么都懂，请你教我，教教我。先认清自己，不是万事通才能开始学习。神在找有经验的工人。希伯来书5:8说过，耶稣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经验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。再讲一遍，耶稣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经验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。我和麦克牧师最近聊到，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，职务不同，但在同一个单位，有很多正面的收获，但也有很多辛苦的经验。很多事情实在不合理，员工受到不合理对待，很少得到赞赏，太多了，说不完。我真的很不愿意留下来，因为我有愿景，有梦想，这块拼图好像格格不入，跟图片上不一样。但现在给我什么，也不会拿那段日子来换。我当时所受到的对待很差，但我从中学会非常宝贵的功课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能告诉你，我们对员工非常好，给他们赞赏，给他们肯定，为他们着想，他们得到的薪水跟外面公司的相同职务一样高。替教会机构工作不代表薪水就应该拿得少，我们给的待遇不能差。阿们。在你决定走人以前，请你三思，不再起鸡皮疙瘩不是理由。也许你应该再多坚持那么一下子。我发现当我起心动念想走人，神通常不要我走，而当我安顿下来预备久留，神却叫我走。但我反而不想走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戴夫在信义会受监信礼时领受这句经文，他当时应该是12岁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我相信你一定无法想象我丈夫有多忠心。他坐在第一排看着我在台上讲道，已经足足35年了。我在教会服侍40年，讲道的资历是35年。前面的5年，我们在家举办查经，大家坐在客厅地板上围成一圈，大夫从来没有一场缺席，总是出席，忠心。单单忠心，单单忠心，单单忠心。一般人会以为他做的没我多，但我告诉你，他应得的奖赏可比我还大。我敢说，听我讲到40年，一定比自己讲到还难。我曾对大夫说：“你是怎么办到的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很喜欢听讲道啊。”当神给你恩典去做某一件事，你就不会觉得艰难。让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持续忠心祷告，持续忠心读经，持续忠心奉献，你就是神在找的那个人，你就是他要拔擢的人。感觉不再令人兴奋了。我敢说，耶稣被钉十架也不是令人兴奋的事。我开始思考，我需要新意象吗？我变差了吗？老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没必要背负这种压力。我要特别呼吁约尔、保罗以及这个教会里的各位领袖，你不必背负着压力，仿佛有义务推陈出新，令人兴奋。我们的义务就是忠心，保持下去。 继续到非洲义诊行医，保持下去，保持在周日早上讲到一开始说个笑话，我说的对吧？你们常听约尔讲到开头，连我都背起来了。这是我的圣经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接着说笑话，这样很好，很棒。阿门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当我开始考虑推陈出新，神就对我说话了，他直接向我启示。耶稣会推陈出新吗？他会这样做吗？不会，他有意向，有愿景，有任务，他将是完成任务。他怎么做？他传福音，帮助人，没别的。意向仿佛是基督徒的口头禅，我们要小心别被他冲昏头了。我不需要用富丽堂皇的花招来吸引人，我需要做的不过是遵行神的吩咐，做个忠心的仆人。就算神吩咐我做的工作超级无聊，我仍然要做忠心的仆人。阿门。需要的就自己领受。送你一个建议，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话，讲得好极了。当你行经地狱时，只管向前走。说得好，我喜欢。这正是我人生常在做的事，只管向前走。当你卯足全力做一件事，别人却批评你、论断你，你只管低头向前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同时我还想到保罗，保罗可没有一直推陈出新，一样是传福音、爱人。这正是我们大家的任务，传福音、爱人，让世界认识耶稣，不需要什么花招，只管忠心就好。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耶稣是忠信的大祭司，神是信实的。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，这样你们的灵性才不会变得迟钝懈怠。意思是叫你别懒惰。你知道吗？神第一次感动我是在70年代，当时我信主已经一段时间，但我生命里缺少火热。当圣灵在70年代感动我时，真的一切都好令人兴奋，令人兴奋极了。圣经读起来好新鲜，好振奋。我们当时参加聚会，觉得讲到如果只有25分钟，简直是侮辱人，哪里够？要60、70、90分钟，当时每一场聚会至少3小时起跳。那时候是这样，有那时候的恩高，那时候真的好令人兴奋。现在不那么令人兴奋，但我仍然忠心，我会继续保持忠心，直到耶稣接我回天家。忠心了那么多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会坚持下去，有始有终。也许你看不到自己每一天的成长，但请你记得你正在成长。每当你敞开心房领受神的话语，就是在进步。慢慢来，持之以恒，一步一脚印，靠主就会有大幅进步。分享神话语是应该的，我这么做绝不会感到抱歉，因为神的话语有大能，有生命活水，会改变你我人生。